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十三节，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他兴起从圣所里出来了。凡有血气的，血气的意思就是受造物，受造物的特点就是会消灭。从热力学第二定律来看，这个整个宇宙只要是属物质的东西就在衰老当中，不管是生物是无生物，一定在衰老当中。这是有血气的，如果有血气的要不衰老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求神的灵在里面工作。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讲，那个在能够永恒活下去神的儿女，就不是血气受造物的作为了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人意生的，情欲生的，是从神生的。上帝的话，上帝的灵，上帝的恩典更新了我们，我们才能够重生得救，而且才能持续下去。这又像诗篇第一篇西篇的树，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不断的连于基督，连于那个西，我们才能不断有良善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教会里太多人 burn out 累死了，弹性疲乏了，不想侍奉了，太多了。尤其是我要说爱主的人，因为他们很拼啊，拼到最后就死了。那么那就不拼吧，不拼的是早一点就已经不死不活了，已经被主吐出去了。那你说康牧师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就连于基督啊，我实在是要强调因信称义道理，你再好再成功，或者再疲倦再灰心，就不断的要信靠上帝，而且越来越信靠上帝，那才能久。凡有血气的一定要信靠上帝，我们那个血气，我们这个无用的器皿才能发挥莫大的能力。以赛亚书40章第6节，我们要喊喊什么？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。耶和华气吹在其上，它才有生命，对不对？吹一口气，那个泥土造的才能成为有灵的活人。他吹一口气也可以叫你死亡。那么气、风、灵在原文都是一个字，在启示录也有讲，那个风一放开来常常是暴风，上帝的气风吹上去你也可以死亡，但上帝的风吹上去也可以，上帝灵吹上去也可以叫你再得生命，像以西结书那个骸骨一样，像耶稣对门徒吹一口气叫他们受圣灵一样。总之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凭着自己每一秒钟都是会枯干的，我们凭着上帝，我们每一秒钟都有活泼的生气。哈，有血气的在神面前静默无声，就是我倒不是说一定是不出声音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凡有血气的都应该赞美他，凡有血气的都应该感谢他。不过不管是感谢赞美或安静，我们也应该都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安静也好，拍手也好，重要的不是你外在的一个表现，重要的还是你内心对上帝的信靠。好，这个要安静，很多人引这段经文，或者是这个哈巴谷书2章20节，耶和华在他的殿中，全地的民在他面前都当静默肃静。好，要安静。所以这是福音派，这是唐崇荣派，要安静，多读上帝的话，不要吵闹。灵恩派也可以引诗篇149到150篇啊，要用脚声赞美他，鼓瑟弹琴赞美他，要用大响的拔赞美他。所以我们教会应该有这个鼓啊什么的。各位，圣经从来不是要我们抓几节来你骂我我骂你。那么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单单高举十字架，我们单单信靠耶稣，我相信我们可以有更多彼此的包容欣赏。越窄就越宽。 越宽就越窄，越单单的走这个十架窄路，神真的让我们宽大有功效。越宽，哎呀，世界上这也学那也学，我们就无路可走。那神要我们有的时候安静，有的时候叫我们兴奋大声，我想这都不在于大声或小声或无声，在于你心是不是信靠上帝。神要你，神感动叫你叫，叫你喊，叫他安静，我们都彼此祝福吧，啊，彼此都欣赏吧。这里是静默无声，因为耶和华兴起，从圣殿里出来。哦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！什么叫很可怕的事？各位，耶和华一出来哈，我说了，耶和华出来，大家都真的是不敢有任何的声音，因为那太威严、太伟大。在哈巴，在西番雅书哈第一章第七节，你要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。他这一出来哈，耶和华出来的时候，从他的圣殿里出来的时候，那整个的受造物都不能承受得起哦。弥迦书第一章第四节、第三节，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，他走到的地方，山都消化，谷都崩裂。这当然是一个形容的说法，在圣经里面。另外一个，这些都是拟人化的写法，因为上帝无形哈，我们怎么能够说他怎么样呢？当他表现出来，他出现的时候，那是给我们这些愚顽的世人一些警惕或学习哈。当耶和华出来的时候，那个颁布十诫的时候，也是叫以色列人吓得半死。那以色列人那个。生命记第五章哈，当耶和华出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说我们不敢再听他的话，听了我们一定会死掉。生命记第五章耶和华说，你说的对，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。我们的上帝充满了可亲，我们在他面前像孩子一样跳舞，我们像他在断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一样撒娇安息。但是我们的上帝又是烈火大而可畏，这两种 attribute， 两种上帝的属性，极可亲又极可畏，是基督徒都需要保住。我们不要在他面前放肆，我们又不要在他面前胆怯，我们要在他面前敬畏，又要在他面前喜悦哈。这里静默无声，他从圣所里出来哈，因为通常讲到这些都是他来审判，所以大家都不敢再讲什么话哈。诗篇第68篇第5节，诗篇68篇第5节哈，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，做寡妇的伸冤者。神在圣所里面照顾孤儿，当他从圣所里出来的时候，往往是有人还在抵挡孤儿和寡妇，他就要来施行刑罚的事情。从圣所出来施恩怜悯，从圣所出来也施行刑罚哈。那到底那个是刑罚还是施恩怜悯，我们看自己的信心是什么。信心大，在刑罚当中是一个祝福。信心没有信心，在祝福中我们会失落。逾越节的晚上对以色列人是一个祝福，对埃及人是一个刑罚。红海的分开对埃及人是一个审判，对以色列人是一个拯救。同样一件事可以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，看你是不是信靠上帝。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第一节，我有一个地方要修正一下哈，对不起，那个第一个意象还是第一章七到十七节哈，那个是指在波斯帝国上帝掌管下波斯帝国的平静。那么第二个意象呢，还是第一章的18到21节，就是那四角四将放在一起，应该是一个意象。那个是指伤人者横被伤之，攻击人家的总要被攻击掉。第三个意象呢，是指耶路撒冷的重建啊，或者教会的重建。那么 这个是第二章的一到十三节哈，神一定会让他来重建耶路撒冷，被重建哈，那么他的丰富哈。第四个意象呢，是以色列要被重建为祭司的国度，这个是三章的一节到十节，就是整个第三章，以色列会被重建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景象有一点像是从地上到天上，当然我们也很难说这是地上还是天上，总之是一个在神面前有点像是审判的状况。三章一节，天使又指给我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天使指给百姓指给撒加利亚看到一件事情，有一个大祭司叫约书亚啊，这个当然不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约书亚，那时间差太远了，这是一个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。这里有好几个人，当然第一个应该是一个天使指示叫撒加利亚去看，另外呢大祭司，各位，大祭司就是把以色列人替以色列人赎罪的，那么可以说地位是最高的，他呢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。然后第三个呢，是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。那我们没有看到耶和华是站在哪里啊。那么但是要看到撒旦在约书亚的右边呢，是与他作对。这个在右边作对哈，诗篇109篇的第六节，诗篇109篇第六节哈，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，派一个对头在他右边啊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说这个控告者就在这边，这个右边是一个控告的地方，这个我想不需要多讲，但是这是也是路德很喜欢讲的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背景，就是撒旦的工作。撒旦的工作在我们人身上，撒旦的工作就是不断的欺骗，不断的伤害。这个撒旦是说谎者的父，撒旦是不断说谎，也是说谎者的父，这就是撒旦软的地方，就是对我们加以欺骗。那么撒旦硬的地方呢，就是杀害，那个就是用暴力的，就是万变不离其宗，撒旦就是做两件事，一个是欺骗，一个是用暴力的手段杀害，那是对我们人啊。那对上帝呢，各位，撒旦当然没有办法杀上帝啊，撒旦当然也没有办法骗上帝啊，上帝那么全能，你说他能怎么能这样呢？各位，他可以在上帝面前告我们，哇，你在想到说哈，撒旦实在是非常厉害，他在上帝面前告我们，而且我可以保证他的控告每个字都是真的。撒旦在上帝面前告我们，告耶和华，你不要再使用康莱昌了，这人卑鄙无耻下流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看他心里这样想，这样想，这样想，都是真的，告你也都是真的，不会是骗的。就是而且是非常厉害的，你这么圣洁，这么善良，怎么可以允许人这样一直得罪你呢？当然这个描述还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哈，我们不知道撒旦今天在上帝面前怎么做哈，有人说撒旦今天已经在上帝面前没有地位了，这我也不知道。撒旦在上帝面前有地位的最少有两次的描述，一次就这里，一次就约伯记，就是他还在天上地上走来走去，他什么时候从天上被赶下来，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，好像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，耶稣说我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。所以撒旦是不是当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， 撒旦就从天上没有地位了呢？在启示录第12章的第9节也讲说，这个撒旦和他的使者一同从天上被摔到地上。但是这种写法哦，到底怎么来理解，我还是不太知道。因为我不知道启示录12章的那个时间是不是就是路加福音第10章的时间。撒旦什么时候完全离开了天上，事实上这个天上地上也是我们今天在做的解释啊。我想神是无所不在的嘛。并不是神在某一个星云地方设立了他的宫殿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们人还是可以想办法到达的。神的那个地方不是我们人靠自己的力量能到达的，是靠着圣灵，是靠着他的恩典啊。不过总之就是撒旦在不断的攻击我们，撒旦的意思就是作对，跟我们作对，对我们人，我再说就是欺骗我们，就是杀害我们。但是对上帝来讲，就是不断控告，而他的控告非常真实，而且他会用上帝的话来控告，所以他真不是一个小角色，他怎么能够得胜？上帝怎么能得胜呢？你记得马丁路德就是一个常常被撒旦控告的人，那也在欺骗，也在杀害。就是马丁路德跟很多人不一样哈，很多人是第一个对上帝毫无上帝感啊，没有神。这个世界上多数人是愚顽人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不觉得有神。那你看这街上的这个中央研究院院士、诺贝尔奖得主，这些看起来聪明人，我看99%以上觉得没有神。如果觉得有神的时候，常常也是信错了神。只有在神的光照中，我们才能真的认识神。那么当我们认识神以后，我觉得我们多数的人也是对神没有敬畏惧怕的心，也没有信靠的心，没有。就是神吗？我们跟他君子之交淡如水啊，偶尔来打个招呼啊，我来了哈、啊、我认识你了，就这样。不渴慕，不亲近他。股票、政治、衣服很多事，那对我们来讲吸引力远远大过神。我们不太渴慕他。那么因此我们也不大有罪恶感，我们从来不觉得，因为恩典感和罪恶感都是真实在神面前才有。你亲近神才知道你自己罪孽多么深重，你亲近神你才知道罪孽深重和上帝对你的赦免恩待有多大。那你没有罪恶感也没有恩典感。马丁路德有很强烈的神感，他知道神是真实。我不知道算不算也是少数哈，我不是在称赞我，我也一直都觉得神是真实的。可是各位，你知道神是真实的还不够好，或者说我们讲的粗糙一点还不够好哈。雅各书说你信神，魔鬼也信，而且应该把它翻译成而且魔鬼信的恐惧战兢的在信。你信上帝，你知道有神，你却不知道神对罪恶的这种极度的恨恶哈，还敢在世上随便，那就不是真的认识神。路德知道，所以路德总是有很强烈的罪恶感，撒旦对他的控告很真实。他常常觉得，哎呀，我怎么又动淫念了？我怎么又动怒气了？我怎么又嫉妒？我怎么又不爱主了？这种强烈的控告我们通常不太有啊，尤其我们一般人都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。我想是 William Wordsworth 吧，他就是说他觉得他从来不需要被赦免，我看不少的文人这样讲过，他从来不需要被赦免，他觉得他好得很。事实上他们说他觉得上帝有的时候需要被他来原谅一下。我觉得很多基督徒也觉得上帝要我来赦免他，有的时候他这搞错那搞错了，这都是罪人的自大了。路德不会，路德觉得真的得罪上帝，但是他还是不认识上帝，他只知道自己得罪上帝，他不知道上帝的恩典有多丰富。他只知道他的良心被控告，而且那个控告非常真实，他没有办法。他真是得罪上帝，在圣洁的神面前他怎么站得住？各位，直到路德在看加拉太书、看罗马书，其实看诗篇就开始有一点就是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。神的义最基本的不只是在说神的义，神是公义的，而且神会定罪那些不义的人。神的义也包括这是一个上帝给人的白白的恩典加在人的身上。撒旦在那里控告， 在那里抵挡约书亚。约书亚是大祭司诶。我想他一定很多控告，包括约书亚怎么能做大祭司，怎么能帮以色列人赎罪，他自己那么龌龊，那么下流。各位，也许有一天撒旦也会真的这样控告我们。我巴不得真有这样控告才好，我觉得这是灵性要进步的一步。就是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真的没有可夸的。但是不能停在这里，我们要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祝福和恩典。撒旦在那里不断的抵挡他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